各位午安，我是陈医师。那么最近在这个体育界的新闻，大家应该都追踪到了，就是关于在加拿大的一个健力运动员，他的名字叫 Avi Silberg， 他去参加了在女子专门针对女子的健力比赛，叫做 Harris Classic， 在加拿大所举办的一个健力比赛。那么大家看到他在卧推里面呢，开把145。157.5 啊，167.5啊，并且打破了啊该量级的哈女子84公斤以上的记录。他之前的记录是124公斤，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推了几公斤。那之前的记录是124公斤，那他这次是用167.5公斤来打破记录。可是呢，很讽刺的事情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男性选手。那为什么男性选手可以参加女子比赛呢？啊，这个就涉及到很复杂的啊，在这个年代里面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大家在看英文的文章里面呢，啊，描述这一类的事情，常常都会遇到一个名词哦。先跟大家讲一下，一般我们讲说，有所谓的 trans， 有所谓的 cis。那我们讲说 cis man 指的意思就是说呢，正常生理性别就是男性。那 cis woman 呢，就是讲说正常生理性别它本来就是女性。但是我们如果讲说 trans， 好 trans man， 那就表示说它本来是女性，现在变性为男性。那如果我们讲说 trans woman， 那么就指的是本来生理性别是男性，啊，现在变性为女性。好，这样子可以分得清楚了哈。cis 就指同一边的意思 ，trans 呢就指跑到另外一侧的意思。好，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平常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的文章里面常常都写说 cis man、trans man、cis woman、trans woman。好，它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年代里面大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哦，也是一个难题啦。那这个难题讲起来就是说有那么一点政治不正确。好，就是说对于男性变性成女性或者女性变性成男性，那么来参加跟原来的生理性别所不同的运动比赛呢，到底会不会有公平性的问题。那陈医师这边必须要讲哦，以我自己来讲，我自己的想法是公平性问题呢绝对是存在的。我今天就是举个例子，举个反例就好了。好，大家不用在意说男性变性成女性参加女性的比赛会不会有公平性的问题，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先讲反过来的例子好了。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女子运动员变性成为男性，那么去参加男子组的比赛，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呢？或者觉得会不会有不公平呢？其实这种的担忧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是比较少的。那所以其实你可以反过来可以理解，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男子的运动员本身就已经是运动员的情况下，他如果经过改变性别之后呢来参加女子组的比赛，会不会有公平性上的疑虑？我相信是有的。只是说这个东西很可惜是说，目前在像在国际奥运协会的 IOC， 他们的观念是认为是说，在过去的12个月，好，参加比赛前的过去12个月，你的体内的睾固酮的浓度主要在5个 nanomole per liter， 好，5个 nanomole per liter 的情况下，连续12个月，那么你就符合原来的生理性别不同了之后呢，你改变性别，好，就是男性变成是女性的情况下来参加比赛，好，就符合这样的一个荷尔蒙浓度呢就可以的。那么在国际的田径协会呢，他们采用的标准呢是过去12个月呢是用10个 nanomole per liter， 好，在这个数值以下就能够参加女子组的比赛。那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标准不一呢 ？IOC 以及国际田径协会他们所采用的标准的数字虽然是不同，但是但是检验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么 IOC 所使用的这个标准就是说过去十二个月需要在5个 nanomole per liter 的情况下，这个浓度呢，他们使用的是 immunoassay， 就是用免疫分析的方式呢来去确定这个数值。但是呢，国际田径协会他们所使用的方式呢是用叫做射程分析的方式，叫 spectroscopy， 射程分析的方式，简称叫 LCMS， 他们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么不同的方式呢，会有不同的我们叫正常值的范围，还有不同的参考的标准。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IOC 所 经历的，就是免疫染色呢所分析的五个 nanomol per liter 的情况下，它对应呢 LCMS 呢，它大概是 7.5 左右啊。但是无论如何的，大家标准还是有一点点差异。那很多人会好奇说，正常的生理女性的人哈，她的正常浓度应该是多少啊？95%以上呢都在两个 nanomol per liter 以下啊。所以这个标准到底合理不合理，我想就见仁见智了哈。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男性如果经过正常男子的啊男性性别的青春期之后，一般来讲呢会比较高大，一般来讲体重呢会比较重，再过来一般来讲我们讲说肌肉量呢也会比较大，骨质呢也会比较强壮，它有很多的一些生理上的特征呢会比一般的正常生理女性呢要来得更强。那很多人讲说，那到底这些的东西经过你比如说经过性别改变的荷尔蒙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到底隔多久呢会达到说跟生理女性呢差不多啊，就是说没有公平性上的疑虑的，或者说没有一些生理上的优势的。那么第一个身高不用讲了，身高你经过性别改变之后它并不会变矮嘛，好，这身高是不用讲的啊。但是呢对于我们讲说受体组织还有骨密度这件事情来讲，骨头的健康度还有肌肉量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经过荷尔蒙治疗之后，大概至少的哈，在过去的研究至少会有3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可能降到比较接近一般的生理女性。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讲说血红素，因为这个耐力运动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讲在跑1500公尺以上的这种比较偏耐力型的运动，血色素的部分男性是比女性来的优异的，所以以前陈医师有讲过嘛，打外源性的睾固酮之后呢，其实血色素呢也会比较上升。那么血色素这一块呢，男女比之间是正常就有差别的，但是一般正常如果经过荷尔蒙治疗之后，大概3-4个月的时间，男变性的人呢，变性成为女性的人呢，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下呢，一般来讲他在3-4个月之后会接近正常的生理女性。但是就是我们讲说这种的公平性因为持续都存在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公平性能够维持。当然有些人提出另外一个方案，我觉得也是陈医师比较认同的做法，就是呢所谓的 trans woman trans woman 就是本来生理是男性的，那么变性成为女性，我会认为是应该要另设一个运动的一个类别就一个 category， 就是说他不参加男性也不是参加女性，但是应该参加另外一个性别的比赛，就是我们讲说跨性别的比赛，我觉得比较会没有这种的疑虑在，因为这种的生理的机能的男女之间的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直接让他们来参加女子组的比赛，那我想女子组的比赛的记录可能会被刷新成一整片可是当然了，我知道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争议，就是说不同的运动之间呢，他们的生理的优势呢，有些可能差距很大，特别是像力量型的运动差距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说肢体会有碰撞对抗性的运动，好像比如说像曲棍球或者说像是拳击还有像是一些这可能会有一些肢体碰撞的活动的，因为一般来讲变性的族群呢，他们的身高骨架呢是会比较大的，这个在一般生理女性来讲会形成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其实讲这个虽然有点政治不正确了，但那刚好最近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其实陈医师也很想要跟大家稍微谈一谈，这个是其实是真的是有争议的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对变性的族群呢有不公平的眼光或者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因为确实生理上面你要去跟一般女性做对比的话还是真的是有差距的。那么如果对这个议题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陈医师的留言板可以写下你的想法，那我想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至于 IOC 的建议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我相信在不同的运动协会、不同的运动类别呢，或者不同的运动联盟对于这个事情呢应该也会有一些些不同的看法在。那么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欢迎大家就是把自己的意见呢写下来，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呢写下来，写在留言板里面，然后想大家都可以讨论的，好吧？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拜拜。